今天是学习辩中辩论第十五讲，现在学到第五品，这个后边这几品呢就比较简单一些，不是太重要。最后一品呢讲到法义，值得这个好好学一下。辩修分位品第五，以说修对峙，修分位云何？这个前边第四品呢是说的这个修对峙的内容，知道了之后呢，这第五品是讲修分位。分位，分是时分，位是位置，就是一个时间一个空间。修分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什么时间处在什么位置，也就是修行过程呢分一下阶段，分一下这个差别。宋曰：所说修对峙分位有十八，这个十八呢它不是分的一类，就是从头到尾分了十八个阶段，不是，它是有很多种分类，总共呢有这十八个。这些呢我们就不读了，直接一个一个来讲。论曰：如前所说修诸对峙，差别分位有十八种。就是前边你在这个对峙邪见的时候，这个差别你对峙了多少，分位你什么时间处于什么位置，有十八种，就是十八个位置吧，十八个时间，十八个位置。这第一组呢是四位。一，因位，就是你修这个修行造因，后边会得果。因为什么是叫因为呢？为助种性布特伽罗，布特伽罗是一因，意思就是人众生有情，这个准确的一叫数取去，多次的取这个六道去轮回去，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我们平常呢也可以简称为人，就是六道里的人，布特伽罗就是，你就读成人吧。住种性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住在某种种性里头。什么叫种性？这个词儿是印度特有的，就是印度社会分四种种性，从这个神职人员、当官的，然后是老百姓，还有奴隶，分四个种性。你那个种性是不变的，你生的孩子还是那个种性，互相不通婚的，这是四种性。在这个佛法里头取它，这个取什么意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种子里头你熏什么比较多，你就是什么种性。你学小乘比较多，就是小乘种性，你见了小乘就喜欢，见了大乘看不懂，就是这个意思啊。修大乘的时候第一个因位，就是你怎么能进入因位，这是第一个时间，先进因位，你先修大乘因。怎么住怎么叫因位呢？住种性布特伽罗，就是你住在大乘种性里的那个人，这就叫有因位了。说你怎么住到这个大乘种性呢？就是靠你接触佛法，学佛法，对大乘有了解了，大乘是干什么的呀？大乘是告诉你说这是梦，你从梦中醒来就觉悟了，看到真实了，所以呢你学懂了，你这个就我也要这样做，我也要成佛，你熏习佛法，熏习熏习大乘佛法，熏习的比较多，你就叫住大乘种性的人。所以第一个因为呢就靠你了解佛法，熏习佛法，熏习的佛法多了之后呢，第二位叫入位，位以发心，就是你学大乘了解多了之后呢就进入大乘了。进入大乘是标志是什么？就是你已经发菩提心了。菩提是觉悟，发菩提心就是发愿我要觉悟，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做成佛，佛不是觉者吗？我要成觉醒的人，这就叫发菩提心。但是这儿呢是指你这个种子啊已经达到真的发菩提心。什么叫真的发菩提心？你知道承认面前是梦，承认这个正见是空，你承认是梦，我才发愿要从这个梦中醒来，这叫真发菩提心。 像现在好多这个佛教徒也发菩提心，也跟着发四弘誓愿，他根本就不知道大乘说面前是梦，不承认面前是空，他不是真发菩提心。哎，那还属于什么呀？属于第一位因位，就是还是住在大乘种性的人，就是说他熏大乘多，喜欢大乘，哎，学大乘他高兴，哎，但是呢没有达到已发心，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呢，第三位就叫加行位，未发心已，未得果证，这就是中间的一个阶段。加行位是从哪到哪呢？从发心开始就叫进了加行位，一直到最后还没证果之前，就是从梦中醒来之前，这都叫加行位。所以这个加行位啊，就包括了资粮位跟资粮位末尾的那个狭义的加行位。你看他是从发菩提心开始，就是你一真正的说我要成佛，哎，发了这个心之后呢，一直到从梦中醒来正出地，这都叫加行位。所以这个名词啊，你要学它这个义，哎，不要这个看了一个经一个论里头说了一个就拿死了啊，这个就是这样，那个说的就不对，哎，那就是没学懂意思。为什么他把从发心一直到正果之前都叫加行位呢？因为你真正发了菩提心之后，你知道面前是梦了，你知道梦里没有东西，在里头瞎折腾没有意义，哎，做梦那就是找受罪。你真的发菩提心，我就要学习这个佛法，我就要正闻熏习，哎，我就要这个从梦中醒来。你真的发了这个心之后啊，就叫加力修行，哎，因为你认为其他没有意义，不但没有意义，还给自己找麻烦，让自己障碍自己从梦中醒不来，你就不会去追求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你就只会追求一个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赶紧从梦中醒来。所以你一定呢就是加力修行，所以这个意义上它叫加行位，从发心到正果之前。四果位就是已得果，已得果什么时候叫得果呢？大乘的初果就是从梦中醒来正到初地，这叫已得果。所以你看果位，哎，它分了这四个，这四个呢其实就已经把所有的这个，整个修行分了四类，这就是一种分类方法，哎，这都帮助我们理解应该怎么修行。你看第一个你怎么进因位啊？你得多了解大乘，哎，你喜欢大乘了，这叫住大乘种性的人。然后呢你真正听懂佛说的大乘的意思了，你要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我要从梦中醒来，哎，然后第三步呢，你既然认为只有从梦中醒来是唯一有意义的修行，唯一有意义的事情，你肯定是加力修行，这个拼命要从梦中醒来，然后到最后你从梦中醒来了，这就已得果了。这个已得果，这个果呢就包含一直到你发菩提心，就是我要成佛，一直到成佛，这都叫已得果。哎，再看第二种分类方法。五有所作位，为助有学。这第一个呢把从头到尾已经分了四类，这是一种分类方法。这后边呢是又一种分类方法。第五个是什么呢？它跟上边不是接着的。第五个是叫有所作位，为助有学，就是你住在有学阶段。住在有学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狭义一点呢，那就是正果正出地之后，一直到这个成佛之前都有的学，是吧？你没圆满，哎，染污种子没转完，所以呢，这叫有所作位，就是还有的学，有的修行。六无所作为，为助无学。什么是无学呢？什么时候没有可学的了呢？圆满了，成佛了，那就全部佛法圆满了，就没有再需要学的东西了，哎，学圆满了。所以成佛的位叫无所作为，就自己不用修行了，哎，就是只剩下度自己完成了，只剩下度众生了。七殊胜位，为已成就诸神通等殊胜功德。所以你看他广这个啊，他都不是这个，就是就是你接我接你的，哎，就是这三个呢，一个是菩萨，一个是佛，然后呢 他又立一个，这个是包含在这个菩萨位里头的，也包含佛位，是吧？书生位，哎，这就是安了一个名字。什么叫书生位呢？以成就诸神通，哎，那就是菩萨也成就诸神通了，然后佛呢是圆满诸神通了，这都叫书生位。八有上位，为超声闻等已入菩萨地。就是好多人一开始接触啊，他是接触小乘佛法，因为那个接受不了大乘嘛，大乘道理太深了，就广求断烦恼。那你就连有上位都没到，哎，那就叫没入大乘佛法，哎，你跟不是住大乘佛法的种姓，哎，不算数。这说的是大乘位，所以呢，大乘分一个有上位，一个无上位。什么叫有上位呢？那就是你从这个因位入位发菩提心，一直到修行，这都叫什么呀？位超声闻等已入菩萨地。只要你回小向大了，不学小乘了，直接开始学大乘了，已入菩萨地。什么时候叫入菩萨地？发菩提心，你一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这就算叫这个初发心菩萨，这就入菩萨地了，你就从这儿就修，慢慢就修成真菩萨了，就从梦中醒来了。所以呢，有上位是什么呀？是大乘菩萨位，修行叫有上位。为什么有上位呢？他还没修到这个圆满，是吧？九无上位，位已成佛。哎，无上位就是修到顶了，最高了，那就是什么呀？只有成佛是无上位。从此以上无胜位故，这就完全圆满了，不用再修了。所以这又是一种分类方法。再看下边，十圣解行位，你看这又一种分类。什么叫圣解行位呢？为圣解行地一切菩萨。什么叫圣解行呢？就是圣解，解就是理解。我们现在从因位开始熏习大乘佛法，就开始理解佛法。哎，理解越来理解的越准确，越来理解的越多，越来理解的越好，最后达到殊胜的理解。什么叫殊胜理解呢？就是完全，就是理论上完全通了。哎，佛教佛说的什么意思？怎么修行？哎，全都没有问题了，达到圆满的理解，这叫圣解，殊胜的理解。修行这个殊胜理解的位，叫圣解行位。哎，就是修行这个圣解，为圣解行地一切菩萨。什么叫圣解行地啊？就是从发心一直到证出地之前，都叫圣解行地。哎，包括那个最后冲刺的那个狭义的加行位，这都叫圣解行地。十一正入位，有一个悟入，有一个正入。哎，这个悟当然也分这个理悟跟正悟。哎，现在这个入啊，就是正入位。正入什么呢？为即喜地。正入就是初地，初地就是你这就实证到菩萨的这个真正菩萨了，实证到菩萨地了。哎，这叫即喜地，是初地。为什么叫即喜地呢？一直没醒过，一直做梦，哎，一直烦恼灾难痛苦，结果这一天呢，突然照见五蕴皆空，梦没了，一看原来三界唯有心，你说度一切苦啊，是吧？什么烦恼痛苦六道轮回什么都没了，是吧？你说你高兴不高兴？哎，一看三界唯有心，随心所欲了，是吧？哎，即喜地。第十二出离位，为次六地，就是圣解行地，正出地。正出地这是一刹那，即喜地。一正出地一醒来，那就是什么呀？出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六地。前六地呢叫出离位。为什么这个到前六地叫出离位呢？就是因为你出地啊，虽然梦没了，看见真实了，但是呢你还有 90% 的染污种子没转，你只转了 10% 的清净种子。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就是力量啊，清净种子升起现行度众生啊，这个力量都小。你想你大，绝大部分种子还是染污种子，它不现行了，但是它在那坠着你，是吧？障碍着你，哎，你的这个就是力量小，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是度众生的这个神通也小，哎，都这个就是困难大吧，哎， 你到六地为什么就叫出离地呢？六地就过半了，哎，你那个就是清净种子变成这个60%了，清净种子成了主力了，你那个染污种子占40%呢，那力量它就不如清净种子大了，所以你基本上它对你影响就很小了。哎，十三叫受记位，哎，佛就给你受记了，为第八地，这又是一个这个前六地，这是一个阶段。哎，前六地以这个就是大部分都成清净种子了，这个修行也就厉害了，很快就会到第八地。哎，第八地就80%的清净种子了。这个时候呢，你成佛呀，后边就成程序化了，就是修行已经成自然的功能了，习惯成自然，已经就是你不用作意，它就在修行。所以第八地叫无功用地，就是不用你想了，不用你作意了，你已经完修行完全成习惯了，成程序了。哎，所以佛就跟你说，就可以跟你说，你啊是到什么时候成佛，在什么地方成佛，什么那都基本上就定了。受记位。十四变说位为第九地，第九地你那个自己度自己是自己学佛法，你学到圣解，这就是理论圆满了，你证到初地到八地又实证又这个基本圆满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主要任务就是什么呀，就是度众生，给众生说法，从初地开始是吧，基本上算自度了，你就要度众生，你度众生的过程就是转自己剩下的那个染污种子的过程。哎，到第九地啊，就是马上圆满之前呢，他这个度众生的这个说法，这个神通啊就非常的大了，我们知道叫四无碍解，你这个自己可以去看，第九地就是说法就非常厉害了。哎，就是你什么语言都会，哎，你愿意给动物说，给天人说，给鬼道众生说，都这个没有问题。哎，你自己说一个意思，哎，动物也能听懂，鬼也能听懂，天人也能听懂，人也能听懂，这个神通就大了。第十五叫灌顶位，就是第十位，就是到修第十地呢，清净种子完全转换成了这个清净种子把这个染污种子换光了，哎，接近圆满了，这个时候佛呀就该给你这个十地菩萨灌顶，就该成佛了。这又是一种分法。十圣解位，这位啊，我看啊，不，这是讲过了。最后一个分类，十六德位为佛法身，这个可以接着哈、啊，这个可以接着给它接上。十地圆满之后呢，哎，你这个因缘成熟，你应该在哪个世界成佛的？跟众生的因缘一成熟，你八相这个成佛化现，哎，去成佛。这就叫成佛法身，法身就圆满了。十七胜利位为受用身，你成佛之后呢，这个胜利是指的自己，你就有殊胜的利益。成佛之后你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啊？为受用身，就是你有一个受用身。说什么是受用身呢？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方便说是说这个，我想一下啊，受用身分两个。一个说自受用身，实际上就是佛的什么呀，全部清净种子，那叫自受用身。哎，佛的法身经常我们用这个狭义的遮全的，就说佛的法身是什么呀，是这个无为法啊，是这个一切法空，什么是这个空性正见。哎，这个受自受用身呢，就是佛心，哎，就是全部他全部圆满的这个清净佛法的记忆。哎，这个记忆为什么叫受用身呢？就是这个时候佛这个心的啊，那是得大自在，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邪见，是吧？全是正见，那就是这个真理化身，哎，度众生这个智慧最高，哎，这个无所不办，这就是受用，就是他自受用身，他有得大自在的，非常舒服吧？还有一个他受用身呢？就假安立为说度一到十地的菩萨叫他受用身，就是给菩萨化现，也是化现化身吧，但是是在这个真实境界里化身，这就是给地前的凡夫 他非要问说那佛给这个菩萨说法不说呀，说说怎么说呀，在哪儿说呀，说啊在色究竟天啊，这个有好多大宫殿什么，这是给这个梦中凡夫，你不这样说他听不懂。所以呢假安立一个叫他受用身，其实佛度菩萨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相，他没有梦了，根本没有这些相，就是心跟心的直接交流。哎，这是受用身。十八，成所作位为变化身，这个就是纯粹给梦中凡夫变化色声香味触，变化有形象的。哎，他为什么叫成所作呢？就是他可以圆满成就所有他应该做的。哎，这就是说那个有人讨论说佛是全能还不是全能，这就是看你理解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如果说一个人达到最高智慧了，他一个人能够做的他全能做到了，那你也可以说是全能。但是你不能理解成那个就是外道说的那个，就是那是胡想，那是胡编的。他的全能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上帝想干什么干什么，他想创造一个世界，他想造人就造人，想造什么就是完全是他一个人那瞎玩，那种全能没，就是佛教不承认。哎，那叫胡编。哎，这个好，这是佛的三身。此诸分位差别虽多，应知略知，但有三种。哎，说前边有十八种差别，十八种差别呢很多，但是呢你要概括去略说，就是概括起来说，总括起来说只有三种。哎，就是用三大类把这十八呢给概括，就是或者说把它们给归成三大类。其三者何？宋曰，应知法界中略有三分位。哎，就是这个所有的修行啊就三大类，不净、净不净、清净随所应。论曰，于真法界位略于真法界位略有三。哎，概括起来三大类，随其所应，设前诸位。随其所应就是随着这个这三个所相应的、所呼应的，设前诸位，设就是包括了前边十八位。哎，这就叫随其所应。哎，跟它对应起来就是三大类包括十八位。三大类怎么分呢？一是不净位，位从阴位到加行，这就是什么呢？从这个阴位，从这个你还没真发菩提心，哎，从阴位一直到什么呀，加行位，就是那个说到正初地之前都叫加行位。哎，这叫不净位。为什么不净呢？因为你在梦里，梦里都是不净，是吧？梦里都是染污邪见种子升起的梦。哎，虽然梦里是空，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就是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梦里头。哎，所以你呢不净，心没清净，你还是染污种子升起梦嘛。哎，这是叫不净位。二，净不净位，位有学位。这个什么叫净不净呢？我们可以比照前边学了一个叫凡夫叫什么呢？叫有颠倒无颠倒随，还是随无颠倒？就是说凡夫呢是有颠倒，他那个就是做梦嘛。哎，梦里的没有他认为有，梦外有他不知道梦外有，这是有颠倒凡夫。随无颠倒呢，就是或者无颠倒随呢，就是说他呢在有颠倒的梦里呢，他随顺这个佛说的无颠倒的法，他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哎，第二位那个颠倒无颠倒那个，就是正到初地了，从梦中醒来了，初地到实地，这叫有学位，对吧？净不净位。为什么他叫净不净呢？你就仿照那个凡夫的叫有颠倒无颠倒随，这个菩萨呢叫无颠倒有颠倒随。什么意思呢？菩萨他没有梦了，无颠倒梦了，没有颠倒梦想了，然后呢看到了真实三界未有心，无颠倒了。但是呢他还有 90% 的这个颠倒种子，虽然不现行了，但是他还跟着他了，还随眠，是吧？跟着他的，那就叫有无颠倒有颠倒随。哎，他这个还有 90% 的这个颠倒的记忆跟着他。哎，所以这儿你就可以理解了，说有学位 初地到这个实地的菩萨，他为什么叫净不净位呢？就是清净了，没梦了，所以他是清净位了，见到真实了。为什么还也叫不净呢？就是他还有不清净的种子，90%、80%，一直到实地10%，是吧？他还有不净的种子。三清净位为无学位，哎，到成佛了，完全清净圆满了，没有可学的了，没有染污种子了，这就叫清净位，哎，叫无颠倒无颠倒随，就是现行也无颠倒，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颠倒的那个种子了，哎，所以呢全部都是清净现行种子了。哎，云何应知依前诸位差别建立布特伽罗，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应该依前边说的这些18位啊、3大类啊这些差别建立布特伽罗，就是说这个人，哎，你怎么建立，就是说比如说张三，哎，你说他怎么跟这个依据前边分的类来说这个张三的位啊，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让他你知道这个凡夫处于什么位，就是这个意思。依前诸位中所有差别相，随所应建立诸布特伽罗，很简单了，应知依前诸位别相差别相，如应建立布特伽罗位，就是随其所应，他修到什么地方了你就说他什么位，建立布特伽罗什么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么一句话，说此住种性已发心等，说这个人呢是住种性，这个住种性位，是吧，住种性布特伽罗，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有大乘种性了，哎，但是呢还没真发菩提心，哎，然后说此已发心，说这个人呢真看懂这个大乘的那个大义了，他知承认面前是梦是空，他真的发心说我要从梦中醒来，哎，开始闻思修正闻熏习如理作意，哎，这叫已发心，这很简单，是吧，就是说你就按前边去对应他的位就知道了。修分位总义者，为堪能位即种性位，这个总义呢就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他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就是说把他的画龙点睛，把那个东西的核心是什么点一下，看着好像是说这个好像换一个名字似的，换一个名字就是对原来名字的一个精炼的解释，哎，你这样他来概括，第一个位叫住种性位布特伽罗，是吧，什么叫住种性位呢，他给你解释换个名字，说的是什么呢，堪能位即种性位，什么叫堪能，就是能够，哎，就是能够，说种性位就是堪能位，什么意思呢，说他为什么叫大乘种性的人呢，就是他能学大乘，哎，你看现在很多人小乘他不能学大乘，那他就不是住大乘种性，是吧，像这些根本不信佛的那也更不能够学大乘，所以那都不叫堪能，堪能就是说这个人呢能学大乘了，哎，这就叫大乘种性位菩萨。发趣位即入加行位，这个前边呢这第二位叫这个就是发趣位，第二位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呀，叫入位，哎，以发心就叫入这个大乘了。就是发菩提心以发心，是吧，这叫以发心，就是发趣，发趣什么意思啊，发起，去是趋向，我方向目标，我发起了一个目标，我立了一个志，这叫发趣位，就是以发心位，以发心位即入加行位，就是说你一发心立刻就进入第四后边那个加行位了，就是这个以发心菩萨呀，不是说发了心还在那待几刹那，没有那个，你这个心种子对佛法的理解一达到那个那一念一起，说我一定要从梦中醒来，真的一发心立刻就已经入了加行位，就是已经入了那个从发心到这个正空性之前的加行位，你就已经入了，证明发心位啊是一刹那，哎， 再一个就是说发趣味即入加行味，实际上一刹那都没有，因为你发心的那一刹那它已经是算加行味了，所以这个等于发菩提心就是在他那个分类里头就是一个叫什么呀，假安利是吧，你一发心它已经算成加行味了嘛，哎，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阶段，它是一个点儿，哎，这个意思。所以你通过它这个另外起一个名字来说呢，你就理解了这个对这个名字更准确的理解，还有对这个位之间的关系呢，哎，你就这个都理解的更准确吧。哎，不信位静不静，静不静位清静位，这个我们刚讲过，不重复了。有庄严位遍满位，位遍满实地故无上位，这个呢都应该打这个叫打符号给它断开。这有几个新词儿，一个叫有庄严位。什么叫有庄严位呢？就是指的那个前边十八种里头第七种叫殊胜位，位已成就诸神通等殊胜功德，就是有你这个菩萨有神通了，这就叫殊胜位，也叫有庄严位。庄严是打扮的意思，哎，就是装饰，你就很漂亮了。大家注意啊，这个诸神通啊，这是真神通，这个平常我们老百姓说的那个话那都不算，就是比如说有人开了天眼了，有人这个就是能这个看到啊这个某些前世啊后世的这个景象啊什么，那都不算。这个那就叫什么呀，就叫有感应，你心清静了，他能感应到很多信息，哎，信息越来越多，你说那都开天眼了，你就算天眼通吧，差远了。天眼通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天眼的所有你都能看到，那才叫天眼通。你这个人刚这个就是能透视一个病灶能看这个远一点的东西，那根本那就是叫感应，那都不能算神通。神通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是圆满，一个是自如，哎，你像有的人说你给看看什么事儿，他都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他也不知道他看到的对不对，准确不准确，他都不知道，哎，那都不算神通。神通是很稳定的很圆满的功能才叫神通。好，这是有庄严位，就是叫殊胜位，有神通了。遍满位就是遍满实地，哎，这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什么叫遍满啊，就是说你修到实地你就这个遍满位。无上位，哎，那就是佛位，所以这些叫这个分位，修行分位，哎，有一个大概了解就行了。好，这是卷中卷下。卷下呢就是第六第七剩两品了。遍得果品，前边是变这个修行分位，修行的阶段，这一品呢专门说这个你修大乘得的果分多少类，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也了解一下就行了。变得果品第六，以变修为得果云何，宋曰：气说为一熟，力士比增上，爱乐增长净，如此即无果。他这先讲一个无果，我们看看什么叫无果啊。论曰：气味随顺善法易熟，这叫什么呀，叫易熟果。你看这个后边他把无果的名字列出来了，如此无果，一叫易熟果，二叫增上果，三叫等流果，四叫适用果，五叫离系果。这些名词呢这个在经论里头会出现，你了解它的意思大意就行了。这五果呀，这个看名字就知道它大意，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叫易熟果，什么叫易熟果啊，你看他说气为随顺善法易熟，气是指的法气，你这个人是不是法气，就是你是小乘法气，你成不上大乘法是吧，不接受大乘法，你是什么法气。这个法气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随顺善法易熟，善法就是指的佛法，哎，这不是指的世间善，这是佛法善，就是你听闻正见留下的记忆叫善法，哎，原来的邪见记忆叫恶法，哎，因为它障碍你从梦中醒来，障碍你成佛。易熟是什么呀，哎， 阿赖耶识就叫异熟识，就是你那一堆种子。种子为什么叫异熟识呢？因为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了，但是这些记忆呢，它什么时候生现行，它不是说记忆下去就变成现行，哎，那就乱套了。哎，它是什么呢？它是成熟的种子变现行。这个成熟的种子呢，都不是说这个都是意识，哎，也许是下一刹那，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下一生，也许是下一劫，哎，它这个先留种子，然后它变现行的时候呢，是在另外一个时间，哎，主要是这个意思啊。艺术，这个你是不是法器，就是看你熏习了多少正见往这个记忆里头，哎，所以呢，它叫艺术果，就是你现在说我是这个大乘种性了，哎，我是发心菩萨了，哎，我已经这个算菩萨数了，这叫什么呀？叫艺术果，就是你前生留的正见记忆达到那个一定的界限吧，你就得到艺术果。二增上果，力为彼气增上力，令诸善法成上品性。什么意思呢？你这个发了菩提心了，成了这个初发心菩萨了，你就正闻熏习如理作意，哎，就是清净种子越来越多，你的这个正见力量就怎么样，就增上了。力说的是什么呢？由彼气，由那个法气，那个友情呢，增上力，就是他老往上增加，他老这个提高质量，上是上一个台阶是吧，提高这个品质，哎，质量这个数量增加，这个质量上提高，这样合起来呢，增上力，就是你越学呀，力量越大。令达到什么呢？令诸善法成上品性，让这个所有你学的佛法都成了什么叫上品，就是最高质量，哎，最高质量叫上品，差的叫这个下品，中间的叫中品，是吧？哎，都把那个学的佛法呢学到这个最好，哎，质量最好，这叫力，哎，这是什么呀？增上果，就是你这个实际上你看我们讲唯识都讲到根上了，什么叫增上果呀？不是你修了多少庙啊，这个搬了多少砖，那叫增上，哎，是看你修这个庙搬那个砖的过程当中你留了什么记忆。如果你留的记忆是我功德这个无量啊，我这个结果呢最后变成什么呀，变成大富大贵，是吧，当神仙当皇上，哎，变成那就不叫增上果了，那跟佛法的果就没关系了，那就变成邪见，就是你认轮回是真，哎，你就变成那个，那就叫恶法了，哎，你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都叫恶法。什么是善法呢？帮助你从梦中醒来，帮助你成佛的才叫善法，所以那个呢，那就不叫增上果了，哎，如果你用这个正见空性观如梦观去做这些事儿，那你在盖庙的时候同时熏习的就是什么呀，清净种子，你就增加了清净种子记忆，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就能成佛，哎，这叫增上果。然后第三个叫等流果，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爱乐为，这就是爱乐的意思，哎，等流果是爱乐的意思。爱乐说什么叫爱乐呀？为说的是先是硕修善力，今是于善法深生爱乐。这个爱乐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就是你先是这个素世啊，硕修硕硕修行，就是你先是这个使劲修善法的力量成长起来了，今是于善法深生爱乐。你这一生一头一这个成人呢，哎，对于佛法一深生爱乐，一看佛法就高兴，一学就这个得法喜，哎，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一生能够学大乘，哎，学大乘高兴。为什么你对这生你能学大乘？这是由于你先世当中你硕修善力，你熏了很多大乘的种子，所以你这生对大乘深生爱乐，这叫爱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叫等流果。为什么叫等流果呀？就是说叫信为能入，哎，这个人一看呢，一说佛他就信，这就叫等流果。为什么叫等流果呢？就是它是由你先世理解佛法，对佛法爱乐这样的记忆， 升起的现行，等流叫平等流流变，哎，就是种子熏的什么记忆，现在就生什么现行，哎，内容平等，内容一样没变，喜欢大乘，哎，结果升起喜欢大乘的现行，这叫平等。流就是由过去的记忆流到了今世，变成了那今世的现行，平等流变。这个也叫平等流类，就是说你这个种子的性质类别，哎，品质没变，哎，但是时间换了，哎，由于你先世的记忆，这生升起了同类的现行，就叫等流，哎，平等流出。等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喜欢大乘，哎，这是叫什么呀？叫等流果，哎，你前世没修，这生你信不了，哎。第四个叫适用果。哎，你看这个名字，是就是人嘛，适用果就是人起作用，就是人工作，人做工得到的果。哎，你看他怎么解释啊？说增长为增长，这就是这个适用果，适用果是增长的意思，增长为现在所修善力，令所修善根速得圆满，就是这一世啊，你又积极的修行，哎，这是人做人的作用，让你的善根速得圆满，让你进步了，让你增长了，清净种子增长了，这叫适用果，就是人工作得到的果，人做工得到的果，人的作用得到的果。哎，简单的解释就是你种地就得粮食，是吧？这就叫你人做工，哎，得的果，不是这个叫等流果，等流果不是你这一生做工得的，是上一世做工，哎，结果这一生一生就喜欢佛法，这叫等流果。哎，你这一世做这个修行得的果，那你这个就是修行增长，这叫适用果，哎，人的作用得到的果。最后一个叫离系果，系是束缚，哎，把你绑在梦里头醒不了，把你束在三界梦里头。离系就是从梦中醒来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哎，正到这个就是已经没有束摆脱掉束缚了，所以叫离系果。离系果这是一个遮权，所以离系果呢，一般它是指什么呢？就是叫无为法，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天天修这个空性正见，五蕴皆空，十八界空，念念念，突然有一天五蕴皆空了，哎，这个梦没有了。这叫离系果，就是正道空性，正道这个无为法，叫离系果，没有束缚了，哎，这个染污的有为法消灭了，不升起了，不升起现行了。我们看他的解释啊，净，这个离系果的意思是干净清净，净为障断得永离系，哎，这个净的意思是什么呢？障碍没有了，断除了，就是你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梦了，哎，你不会在三界的梦里头绑住你了，障断了，这就是正道果了，得永离系，永叫远离颠倒梦想，永远不会再做梦了，哎，这就叫离系果。到这个佛成佛圆满了，那就圆满的离系，是吧？连那个种子都转完了，哎，离系果就是正道无为法，正道空性正见。此五如次即是无果。好，我们解释完了。复次颂曰，这个这是一种无果，是一种果的分类方法。他这种分类方法呢，是说这个果是什么原因来的，从这个角度他分了五大类，是吧？有前世因，有今世因，什么有最后果。哎，我们再看他还有其他的分类。复次就是说再说一个颂的。复略说余果，哎，除了 无果还也有别的分类方法，其他的果。厚厚除硕习究竟顺障灭离胜上无上。我们来看的解释啊，论曰，略说余果差别有十，就是前边有无果，再说十种差别。第一个叫什么？叫厚厚果。什么叫厚厚果呢？为因种性得发心果，如是等果辗转应之。什么叫厚厚果呢？就是你原来听大乘佛法，你得种性了，就是说你是能听能学大乘。 结果你就这一生的学学学，结果学懂了啊，我要从梦中醒来，真发菩提心了。这因种性它后边跟的就是发菩提心，这就叫后后果，就是这个位引起下一个位，这个果引起下一个果，这就叫后后果。哎，如是等果辗转应知，你发心之后就入加行位了，加行位然后就最后就是实地啊成佛，如是等果辗转应知，后后果。所以这个你他起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果与果之间呢，它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哎，你先这个种性，然后发心，然后入家行，哎，有这么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它这个分类啊，从各个角度，哎，你理解它就行了。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因为后边它有这个叫总说的时候，它对应起来了，我们干脆就直接对应起来，就理解了得了。说这个后后果它解释就是种性发心什么加行，哎，我们就复习一下。哎，因为住种性，哎，你能学大乘，入位学到发菩提心了，加行位，哎，发心还没到正果，四果位一正果出地菩萨一直到成佛都是果位，哎，这就叫后后果。二叫最初果，为最初正出世间法。什么叫最初果呀？就是初果就是那个最初正出世间法，你就知道了。大乘的最初果，大乘的第一个正是什么呀？实证到出世间法。什么叫出世间？你得照见五蕴皆空，你得六道轮回这个梦得消失，才是出世间，是不是？是实证到五蕴皆空。所以你就知道，有人说啊，这个我在梦中我就有证了大乘，我证了这个果，证了那个果，那都是不符合真正佛法的，哎，那都是妄想。大乘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哪里来的正果呀？是不是啊？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啊，我这个虽然梦还没醒，虽然没照见五蕴皆空，还不是出地，哎，出地之前呢，我就证了这个，证了那个，那都是不符合这个佛说的。大乘的第一个果，最初的果就是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证到出地，哎，这才叫最初果。然后后边实地，三叫硕习果，为从此后诸有学位，哎，证了最初果，证了初地之后呢，硕习果就是说硕硕修习，就是你继续这个转染成境。怎么转染成境啊？初地上没有梦了，但是它可以入众生梦，去化身千百亿去度众生，这就叫修习，是吧？给别人讲佛法，实际上也在转换自己的种子嘛。哎，这样呢，硕习果就是为此后诸有学位，就是二地、三地，一直到这个十地。四究竟果为无学位，就成佛了。这个呢，它在后边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那个无有所作位为诸有学，就是初地到十地菩萨。六无所作位就是佛。五随顺果，为因见次应知，即是后后果设。这你看这个名字呀，它都是这个分类方法。说什么叫随顺果？为因见次应知，即是后后果设。就是随顺果，就是前边的后边的果随顺前边那个果，有前因后果关系，它叫随顺果。因见次，见次就是按照顺序，应知即是后后果设，就是前边说的那个后后果的意思。六障灭果，未能断道即最初果。障灭就是没有障碍了。什么是没有障碍了？你没有梦就没有障碍了，是吧？完全清净种子现行，正见，哎，来这个现行。你有梦，那就叫障碍没断完，你看不到真实嘛，障着你见真实。所以呢，什么叫障灭果呀？未能断道，就是你能够断掉这个障碍，见了道即是最初果。能灭障故说为障灭，也就是出地菩萨的果。哎，最初果就是你把梦给弄没了，就把障灭掉了。哎，这是正出地的一个这个换一个说法吧。这样呢，帮你理解什么叫正出最初果。什么叫正出地？就是障要灭掉，哎， 现在好多人就认为自己在梦里头还能这个现在好多梦里头就挣到七地八地是这个一大堆是吧，你还在梦里头，你账还没灭，你连最初果都没这个没挣，你挣什么呀？所以你多学佛法，你回头就知道现在什么为什么叫末法，为什么叫邪说横行。因为你不知道正见，你当然不知道什么是邪说。你多学佛说，知道正见之后，自然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叫邪说横行，是这个五七八糟了。哎，七离系果，哎，没有系离开系缚，就是没有梦了。未计硕习及究竟果，就是你经过修习达究竟果，学无学位，如次远离烦恼系故。哎，有学位无学位，哎，这样慢慢的呢，远离烦恼系故。你有学位，那就是那个正初地了，这还是有学位，到实地都是有学位嘛。有学位渐次远离烦恼系故。哎，你比如说这个初地，他远离什么烦恼系了？他没有烦恼不现行了，这离了现行，但是呢，烦恼还有种子，哎，这个系缚还没有远离，哎，二地三地再去转种子，这样呢，从初地到佛圆满都叫什么呀？离系果，哎，离的这个系缚的质量不同。八殊胜果为神通等殊胜功德，这就是前边说过那个。叫其殊胜位，有神通的就叫殊胜位。九有上果为菩萨地，为什么菩萨有上啊？超出余乘未成佛故，你还没成佛就是有上，但是呢你超出余乘，余乘是什么呀？就是小乘那两乘是吧，圆觉跟那个阿罗汉，哎，超出余乘，但是呢你还没圆满，就叫有上果。哎，你还有上，还得修。可见这个余乘那根本就不算大乘，根本在大乘里就他不承认他是果，哎，那个是方便说佛这个哄着小乘方便说涅槃，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证涅槃，没从梦中醒来，所以大乘不承认他。哎，所以大乘就是有上果，你至少是这个初地菩萨，哎，这才叫有上果。十无上果为如来地，此上更无余胜法故，好理解。它对应的这个前边的那位是八有上位为超声闻等已入菩萨地，九无上位为已成佛，从此以上无生位故，这意思完全一样。此中所说后六种果即究竟等前四差别，后边六种果呢就是说的这个前边的四个差别，我们先说它这六种果，最后这六种果啊，最后这六种果就是从这个十圣解行位为圣解行地一切菩萨，圣解行位是什么呢？从出发心一直到正空性之前都叫圣解行地，包括加行位。十一正入位，这就是那个经过加行位，哎，正到初地了，为即喜地，初地叫正入位。十二出离位，这个就是初地到六地，咱意思都讲了啊。十三是受记位，第八地。十四是辩说位，第九地。十五灌顶为是第十地，这六个呢即究竟等前四差别。究竟就是说说的更详细一点，说的更彻底一点，实际上它就是那个前四差别，又说细一点呢变成了六种果。前四差别是什么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前四差别就是因为就是还没真正发心，但是能学大乘了，入位发心了，一发心就进加行位了，一直到这个正出果之前，四果位正出果一直到成佛。哎，就是这四个呢再说的详细一点究竟一点，哎，又说成六种位。哎，如是诸果但是略说，若广说即无量果，这就是现在这都是概括性的说，哎，什么四位十位十八位，这都是大概说一下。如果广说，广是广大细致，要是细细的说呀，那无量果这太多了。好，总义者最后做总结啊，总义为就是另起个名字啊，把这个化龙点睛把它那个核心义给用另外一个词标示出来，就是为摄受故、差别故、速习故、厚厚引发故、标故、事故，然后他一个一个解释说什么叫摄受呢？说的就是无果， 五果就是用这五果呢，可以概括，摄就是包括，可以概括这个一切果。哎，就是一切你得的果呢，可以分这五类，只是这五类的角度不同，它的意义不同。哎，可以，这叫摄受，五果摄受一切果。哎，差别果为余果。哎，这个第二个就是差别意呢，就是后边的五果之外，后边是十个吧？哎，这个差别位为余果。素习故，素习者为一熟果。你看前边一熟果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所有种子嘛。哎，一熟果，它换个名叫素习者。素就是宿世，就是前前生，就是以前的时间，以前生中习，以前生中修习的，那就是留下的记忆嘛，它就叫一熟果。所以它就是帮助你理解什么叫一熟果，就是你前边留下所有的记忆，就是你的阿赖耶识，就是你的一熟果。哎，它你留下记忆了，它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现行。后后引发果为余四果，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四果，因入加行为果位。就是也叫后后果，也叫什么，不重复了啊。标者为后后等四果，就是按照他那个顺序下边，标就是标志，标这个就是把他的那个主要意思给概括出来。你比如说随顺果，哎，就是随顺果什么呀？就是那个叫后后果，是吧？前边他已经解释了，就是说这个果呀都是互相有因果关系的。哎，它是随顺的意思，用随顺两字就把那个这个果的意标出来了，就是这意思。障灭果，这个刚学过，离系果，未计硕习及纠正果，这都是刚学过的。殊胜果就是那个你得神通了，真正的神通叫殊胜果。逝者为随顺等六果，分别前四果故，这就是刚才我们学过了。随顺等六果就是那个这儿，此中所说后六种果，即究竟等前四差别。哎，前最初的四个，然后呢说细一点就是六个，这最后解释就是我们都学过了，就是随顺等六果分别前四果故，就完了。好，我们来开最后一品，这个基本上修行的都介绍完了，最后为什么还要变无上乘品呢？他这跟你说了，说以变得果，说这个你也知道这个大乘最后修成什么样子了。今啊，无上乘今当说，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得什么果了，我现在告诉你得的这个果呀，到家了，到位了，彻底了，圆满了，再没有可以修行的了，再没有果了，大乘之上没有上，没有再高的果了，也没有再高的乘了，不用学了，成佛就圆满了。哎，所以这个无上乘呢，它是把这个果里头的意给你这个说出来，它为什么无上，它为什么圆满，它为什么是最高。哎，所以这个里头呢包含一些精炼的法意。好，我们看，就是说你得的这个果为什么圆满了，为什么它这个没有这个再需要修行的了，为什么大乘是无上乘。哎，总由三无上说为无上乘，就是说有三个无上说明大乘啊是圆满了，就是再没有更高的果了。哪三个无上呢？正行所缘及修正无上。哎，就是说他的正确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无上的，就是大乘的修行是没有比大乘修行更好的。大乘的所缘是无上的，就是没大乘修行的时候，他的修的那个意义的内容，他思想的所缘境，那是什么呀？最高的，最圆满的，没有比他更高的。最后修正，最后证的果也是没有更高的。哎，从这三个方面说，大乘是无上乘。所以谁要是说我们这个秤比大秤还厉害，我们这个啊什么什么，那肯定是胡说八道。论曰，此大秤中总有三种无上意，故名无上秤。哎，哪三种呢？三无上者，一正行无上， 修行的方法无上，二所缘无上，法义想的内容无上最高，三修正无上，就是最后得的果也是最高。此中正行无上者，为十波罗蜜多行。什么是大乘的正行？真正的修行就是十度。哎，波罗蜜是到彼岸，用一个字儿意就是度，度到彼岸，到彼岸就是成功了嘛。十到彼岸就是你要修十个到彼岸，修十度啊。有的说不是六度吗？这就是大乘讲细一点，就是十度。十度是什么呢？六度是最后一个是智慧度，是吧？般若度。这个智慧呢，是前六度的领头，是核心，是目的。就是前边你布施啊、持戒啊，都是为了最后修定啊，都是为了得这个智慧。得了智慧之后呢，这是第六地了，是吧？然后呢，说那我都得了智慧了，我那个还修什么呀？得了智慧了，从梦中不是从梦中醒来了，就是你已经达到 60% 的清净种子了，已经这个很厉害了，但是你还有 40% 的这个染污种子还要转。哎，虽然很厉害了，后边修什么呢？还是修智慧。所以从第七到第十地全是修智慧，就是你这个智慧，六地菩萨的智慧还不圆满，还是修智慧。所以说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你前边那个那都是你像这个布施，你如果把梦中认为有布施可修，你肯定就是跟大乘没关系，跟佛法没关系，你就修成外道了，是不是啊？没有智慧做导，就好像说没有智慧，没有六度智慧做导，第六度啊，就像人就像瞎子一样，那就是瞎修，是不是啊？因为你不知道方向嘛，你修那就不是这个大乘的修行。所以呢，到了六地之后啊，后四地就是圆满你的智慧，都是修智慧。好，此正行相云何应知？说那什么叫这个正行呢？正行的相就是什么叫真正的修行呢？正行有六种，为最胜作意随法离二边差别无差别。正行分六种，论曰：既于十种波罗蜜多随修差别有六正行，就是说这十个十度呢，它概括起来是六修六个正行。最胜正行、作意正行、随法正行、离二边正行、差别正行、无差别正行。最胜正行其相云何？先看第一个，什么叫最胜、最殊胜的大乘的真正的修行是什么？最胜正行有12，这个你要想修这个最殊胜的大乘的修行啊，它有其相云何？它有12个相。我们看啊，这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大乘修行。为广大常识一处无尽无见无难性自在摄发起得等流究竟由思说十度名波罗蜜多。论曰：最胜正行有12种。一广大最胜常识我们读过了，我们不读名字了啊。此中广大最胜者，看他的意思啊，终不心乐一切世间富乐自在至高远故。说大乘修行啊叫广大最胜，最殊胜。什么最啊？第一个就是广大，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修行啊最广大，你没有比他再大的了。说他广大到什么程度呢？终不心乐一切世间富乐自在，永远不欣赏不喜欢一切所有梦中的富乐自在，什么名啊利啊什么钱啊什么是吧，至高远故。高远到什么程度呢？从梦中醒来，不但从梦中醒来，还要把这个染污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最后达到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智慧，无上智慧。就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智慧，得大自在。这个智太高太远了，太广大了。所以呢，这叫什么呀？广大殊胜，就是大乘的修行，你什么修行能这个能超过这个广大？是不是啊？像我们说我要做工程师，我要做科学家，我要什么，那算什么呀？什么也不算，是吧？然后第二个常识殊胜，常识最胜者， 三无数劫熏习成果。这个广大就是说它的这个范围广大，是吧，包含的内容广大，然后时间长，最长大乘的修行啊，时间最长，这最殊胜，长到什么程度呢？要修三无数劫熏习成果。你看这是为师讲的多好，你的修行是什么呀？就是熏习，熏习就是修行，哎，就是换种子，你种子换圆满了就成佛了，哎，种子换到10%就出地，就是熏习是修行。要熏习多长时间呢？要熏习三无数劫，哎，这个无数劫呢不是没有数，无数劫是这个印度数位的一个名字，好像是第51位啊，是52位啊，这个意义是无数，音译是叫阿僧祇劫，哎，无数劫就是音译叫阿僧祇劫，意思就是无数劫，这个无数劫是有数的，那就是如果它是51位呢，那就是一后边加50个零，哎，这就是那么多的劫啊，那么多的劫。说这个劫是什么呀？这个劫就是大劫，这一大劫呢，印度这个说法也是无数，有的这样算，有的那样说，好多都没数，就直接说个比喻，什么天人弄个衣服怎么的蹭石头啊，什么那些。他最小的，最说的最准确的这一些说法里头，说的最短的是13亿年，哎，最短的，那最短的应该不是他这个，就是最平常的，是吧？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一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是一后边50个零，然后再乘上13亿年，就是无数啊，一个阿僧祇劫。所以啊，你就是大概一个数，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说很大数字，怎么还修三无数劫啊？也是一个大概的比喻，有三个大阶段。就是你从发心到从梦中醒来正出地要一个无数劫，然后从出地到成佛要两个无数劫，哎，这就是你换种子就要这么长时间，哎，所以大乘成佛的修行它的时间最长，哎，最殊胜，你没有超过它的，哎，这果太这个大了。一处最胜者，普威利乐一切有情为一处故，就是你修行啊，你有一个修，你修行什么呀？你靠什么修行啊？你修行是干什么的？哎，有一个依靠的地方，这个依处最胜，大乘的修行依靠什么呀？普为利乐一切有情为依处故，就是他从头到尾一直到成佛之后，永远还在那儿，这个叫什么呀？那还在就是干什么呀？利益众生。哎，从一开始你看布施、持戒、忍辱。都是利益众生，他大乘的核心呢就是利乐一切有情，他是利乐一切有情，你从一开始一直到成佛是可以到成佛是利乐一切有情的，对所有有情都是有帮助的，哎，所以这个一处你别的修行的果也没法跟他比，哎，说为什么他利乐有情不是别的呢？因为世界上除了有情没别的，而且这个友情啊，不是我们说的六道轮回的那些友情，是什么呀？就是心，三界唯有心，一个友情的本体就是他那一堆记忆，哎，你只能修这个心，只能修这个就是利乐所有的友情的心，是不是啊？所以修行没别的一处，就是修心，哎，修自己的心，利益他心，这就是大乘修行的依靠处，哎，无尽最胜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无尽故。无尽最胜，什么无尽呢？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无穷尽故。说这个我们成佛之前都是回向 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说我这个一切所作，我修布施，我为什么呀？为了成佛，为了从梦中醒来，所以你必须三轮体空，必须修这个，就是三轮体空的去修布施，是不是用空性正见去修布施，都是你这样才能回向这个就是无上正等菩提，是吧？回向跟发愿是一回事，发愿指的是先定向然后我再做，回向是先做然后我把这个功德回向什么方向还是发愿，就是说我这个功德让他呢就是 帮我成佛，用在这个成佛上，实际上发愿跟回向一样的。实际上有人说，那我是不是每次干什么事都得发愿，每次都得这个做完了都得回向啊？不是，你一开始啊，你老忘，你比如说布施，哎呀，我今天这个放生了啊，放了多少鱼，我有功德，这就忘了什么呢？忘了这个发愿跟回向无上正的菩提了，是吧？成了你追求梦中的那个福报的邪见了，是不是啊？你老忘，所以一开始呢，你要练习发愿，所以有人弄放生的之前，什么念思无量啊，什么反正就是发愿，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再回向，这是让你练习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果你已经认定说，我真的发心了，面前就是梦，我要从梦中醒来，我做一切我都是带着如梦观做的，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是发愿，已经是回向，做的中间就在发愿，做的中间就在回向，不一定非要念那个词的。但是我们现在人们啊，修行太差了，所以呢，用这个念词来提醒自己，你要用如梦观，要用空性正见，要用般若空见来做这些事儿，回向这些事儿，你才是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才是这个修行，否则的话你就不是修行了。说这个成佛之前肯定是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为了成佛。那成佛之后还没穷尽吗？成佛之后啊，就变成什么了？永无穷尽的度众生，永无穷尽的这个，还是这个他成佛之前发的这些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什么。所以呢，这个四弘誓愿是无穷尽的，就变成自然的了，不用去再想再发愿了，自然的就是利乐所有有情。无见最胜者，由得自他平等圣解，于诸有情发起施等波罗蜜多素圆满故。无见就是没有间隔，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呢？由得自他平等圣解，所以达到无见。自他平等圣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不是你，你不是他，是吧？我们都是不平等的，有差别的。你知道三界唯有心之后，你也是心，他也是心，佛菩萨也是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大家都平等的，是吧？阿赖耶是一样大，你也不比他多个胳膊，也不多个腿，是不是啊？大家都是只是一颗心，大家是平等的。你学唯识就知道，大家你在这儿还觉得你比他强，那不一定，而且你说你比他强的那些差别都是什么呀？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里的，都是妄想。真相，大家都是一颗心，大家自他都是平等的。再一个呢，大家的心都重合在一起，无见，大家都重合在一起，互相都有感应的，互相都有影响的。你知道了这个真相之后呢，于诸有情发起施等波罗蜜多素圆满故。你知道三界唯有心了，知道大家都这个心是相应的，互相这个有影响的，那你就怎么样啊？就我要这个成佛，于诸有情发起施等波罗蜜多，怎么成佛呀？修十度，这样的你素圆满，你对众生的影响，同时对众生的影响也就达到圆满了，是吧？这是自他修，自就是修他，修他，我帮助他就是修自，这个呢平等无见，没有自他的差别了，这叫无见最胜，就是知道大家都是心，你修自己的心也等于是在利益众生，修他这个帮助别人也是在修自己的心，是吧？自他平等，就是没有自他的这个差别了，你就是一个修行就行了。无难最胜者，于他有情所修善法，但身随喜，令自施等波罗蜜多素圆满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无难是没有障碍，没有灾难，没有困难。大乘修行啊，就能修到没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你在修行的时候呢，于他有情，对这个你在修行当中遇到的所有其他人，所修善法，但身随喜， 就是谁有一点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谁有一点这个就是大乘的这个修行吧，空性无如梦观啊，就是谁有修行，但你只是深深随喜，你就太高兴了。为什么呀？他成佛也对你有利，你成佛也对他有利，所有修的这个正见，修的善法，你都随喜，你也得意。就跟我们说的，你看到一个人修得好，你在心里呢也这个就是说，哎呀，修得真好，我要是这样我也这样修，你实际上就熏习了跟他相似的记忆，你就有了那个正见的记忆，就是自己的修行。随喜就是在自己修行，就是看到别人提醒，哎，自己有更好的修行。你老利益众生，就会怎么样啊？就会令自师等波罗蜜多夙缘满故，你就障碍就少了。所以你看，有的人说，嫉妒别人啊，别人修好了，他这个不高兴，你那就是什么呀？给自己造障碍，是不是啊？给自己找麻烦。你本来人家修行的好，你要是随喜呢，你也就熏了清净种子。结果呢，人家修行的好，你呢这个起了这个烦恼心，哎，熏习的是染污种子。结果怎么样啊？人家进步了，你就不能夙圆满了，是不是啊？所以要随喜，叫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中间那个喜就是随喜的意思。哎，别人修行有进步，你要随喜，但是你注意这个随喜啊，是随喜所修善法，是空性正见才随喜，不是随喜说啊，马云发大财了，我也天天拜他，是吧？当神一样，我也发财，那个随喜就糟了糕了，那叫增加障碍。哎，你就从梦中这个更难醒了。哎，好，这是无难，就是说你要想困难少，障碍少，三界唯有心，你就在这个修心的时候呢，哎，多随喜大家，你就这个就困难就少了。自在最胜者，由虚空藏等三摩地力，令所修施等夙缘满故。自在最胜，那就是心得大自在。怎么得来的呢？由虚空藏等三摩地，三摩地是那个三昧的另外一个意音，三昧就是定的意思，禅定的意思。哎，这个虚空藏呢，是定一种定的名字。哎，虚空藏等就是有很多定的名字。由于你修了很多定的这个力量，定力强了，你令所修施等夙缘满故，就是你修这个十度啊，你就是有神通帮助了嘛，那就修得更快了。哎，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大自在。摄受最胜者，无分别智之所摄受，能令施等极清净故。摄受就是提起来抓起来，那个就是抓住吧。说你拿住的东西最胜，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拿住什么了？无分别智之所摄受，你是用无分别智摄受一切修行的。无分别智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五蕴皆空。这个无分别智是吧，就是空性正见叫无分别智。不分别世间的一切都无分别，为什么呀？都是空。哎，不分别世间法，这叫无分别智。佛菩萨，从初地以上的佛菩萨全是无分别智，就是从初地醒了之后全都没有凡夫对梦中法的这些分别，是不是啊？他连梦都没了，他分别什么呀？那都是限量智。哎，所以这个大乘的修行啊，是限量智所摄受，就是用限量智，用无分别智来修行的。说我们现在有分别啊，但是你修行的那个内容是随顺无分别智的。哎，我们现在你比如说这个梦中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我们现在都是说什么呀？说没有，这一切都是无自性，都是空。哎，五蕴皆空，这就叫内容是随顺无分别智的，所以我们也是无分别智所摄受。哎，跟那个佛菩萨的无分别智的内容是一样的。哎，佛菩萨到最后成佛圆满了，你看他说什么法呀？ 还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是不是啊？哎，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分别制，但是我们随顺无分别制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啊，也必须用无分别制来摄受我们的所有修行，就是要用如梦观。比如说啊，如梦观，我们去做一些事儿，这就叫用无分别制之所摄受。这样呢，能令师等极清净故，你让你的识度啊，修的就是质量最高，极清净。哎，比如说这个三轮体空，没有我，没有被施的人，没有施的物，是吧？三轮体空，你这样布施，你就是最清净的布施，你就是清净种子的记忆，你就是法身种子就增加了，你就离从梦中醒来，离成佛就近了。哎，这叫用无分别智来这个摄受我们的一切修行。发起最圣者，在圣解行地最上品忍中，智德最圣者在极喜地啊，那是第二个，那下边一个了。发起最圣者，在圣解行地最上品忍中，就是这个发起啊，不是发菩提心了，是发起什么呀？发起正果，就是你，我要从梦中醒来了，我要正果了，我要正出地了，发起正出地。发起最盛，最盛的发起是什么呀？从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正见真相了，这叫最盛发起。最盛发起在哪儿呢？在圣解行地最上品忍中，就是那个圣解行地到最后不是四加行吗？四加行忍是第三位，就是四加行的第一位叫暖位，哎，这个智慧越来越高了，然后顶位达到顶了，然后呢忍是正，正在经一刹那是第一位，就正果了。所以最殊胜的发起是加行的第三位，这就你就发起正果了。智德最胜者在极喜地，你智德就是到你得到这个果最胜果了，什么呀？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正到出地了。哎，这是你前边这些的这个工作呢，到这儿得到了这个最殊胜的实证吧。等流最胜者在次八地，等流最胜次八地，就是你现在这个在梦中修五蕴皆空啊，什么这些证件，到这个正出地之后呢，一直到八地都叫什么呢？等流最胜。说为什么叫等流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修行，不是等流，我们升起的这个是邪见，是吧？一升起，我们自然就认为这个梦里都是真实的，人法都有，是吧？哎，结果我们学佛呢，熏回去是正见，说人法皆空，这不叫等流。哎，你到正了初地之后呢，它是10%清净种子生现行，哎，它升起现行就是如梦观啊，什么这个五蕴皆空啊，就是空性正见的记忆。所以他呢升起来就是这个正见，熏回去呢还是正见，所以他是等流。但是他呢，他升起来是正见，换回去呢，由于他在梦中这个化身如梦度众生，他把那个90%的染污种子啊，他慢慢都就换成清净种子了。但是他都是正见，所以叫等流最胜，就是到八地等流最胜。究竟最胜即第十地即佛地中，就是最后圆满了。菩萨如来因果满故，好，这都好理解。由师等师等十波罗蜜多皆有如斯12罪圣，是故皆得道彼岸名。何得名为十道彼岸？就是什么叫十度？咱们下次再讲。好，今天结束。